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22集。一个人对一个人说，他们提倡爱，可他们挣的钱可不比谁少。他们不知是指谁，我听了心里却忽悠悠的一下子没了着落。我知道这问题我心里一直都有，只是敷衍着回避着，就像小时候听见死，心里空洞洞的，不敢再想。我不能算是穷人，也没打算把财产都捐献出去，可我像他们一样自以为心存爱怨，也许是要为自己辩护，也许不完全是，觉得这问题是得认真想想了。这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，对所有提倡爱并自信怀有爱怨的人来说，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你贫穷，因而生活的比你远为艰难的时候，你的爱怨何以落实？或者说，当他人的贫困与你的相对富足并存之时，你的爱怨是否踏虚倒空？甚至你的提倡算不算是一种虚伪？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，不容含糊的问题，但想来这还会是一个令多数人陷于尴尬的问题，因为你很少可能不是一个相对富足的人，因为贫困之下还有更贫困，更贫困之下还有更更贫困，差别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消灭过，而且很难想象它终于会消灭。还有一层，贫困的位置其实是谁都不喜欢的，一有机会，这位置很少有人愿意留给自己。这样，依照前述逻辑，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心怀爱怨呢？还有多少爱怨敢说是脚踏实地呢？甚至爱怨还剩下多少脚踏实地的机会呢？然而爱怨是要弘扬与实践的，是要蔚然与恒久的呀。可要是依照前述逻辑，爱怨或爱的信奉就只少数人够资格享有它了，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希望放弃这资格的时间段里。然而这种注定是少而临时的资格，这种仅以贫富为甄别的爱怨，还是人类亘古期盼的那种爱怨吗？不错，人应当互爱互助，应当平等，为富不仁是要受到谴责的。但是当受谴责的是不仁而非为富啊。请稍微冷静些，想一想被溺爱惯坏的孩子吧。爱怨若仅意味着贫富的扯平，他不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依赖吗？他不会成为好吃懒做者的温床吗？甚至他不会骄纵出异于他人劳动成果的贼目与偷手吗？于是乎还有一件事也就明白了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爱怨何以越来越稀疏越狭隘，最后竟弄到荒唐滑稽的地步。比如曾经有过这样的事，公交车上上来一位老人，是否给他让座也要先问他是贫农还是地主，是工人还是工贼。为贫困者捐资无疑是爱怨的一种实践，但这就能平定前述那严峻的疑问吗？先看看捐资之后怎样了吧。捐资之后，捐资者与受捐者就一样富有了吗？大半不会，大半还会使捐资者比受捐者富有，还会是贫与富并存，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见得就能缩小，因而前述局面并无改观，爱怨依然要面对那严峻的疑问，而且依然是不容含糊。 除非你捐到一贫如洗。可这样的人有吗？且慢，这样的人历史中确凿是有几个的，有几位伟人，有几位圣贤，料必也会有几位不为人知的隐者。不过这又怎样呢？事实上，他们也只能作为爱愿的引导和爱者的崇尚，不大可能推广。崇尚而不可能推广，这就怪了，这里头有事儿。当然不是咬牙跺脚写血书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比如平均主义。贫富扯平不就是平均主义吗？可平均主义的后果料必一大半中国人都还记得。平均绝难平均到全面富裕，只可能平均到一致的贫穷。就像赛跑，不可能大家跑得一样快，但可以让大家跑得一样慢。但麻烦还不在这儿，麻烦的是平均主义是要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。为什么？既不能平均到全面富裕，便只好把些不听话的消头去足都码码齐，即便是码成一致的贫穷也在所不惜。不听话的，真正的麻烦在这儿。平均必然要以强制为依靠，强制会导致什么？历史已屡有证明。13年前我在农村插队，村中就有几个脑筋跑得快的，只因想单干就被推到台上去批斗。另几个不听话的只为把自家的细粮卖了，换成更精吃的玉米和高粱，便被一生困去，以投机倒把罪做了班房。平均不是平等，平等是说人的权利，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平均单讲收获，各位请在终点上排齐。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，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起撞线。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婪之徒，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。平均其实是物质至上的，并不关涉精神。精神可怎么平均？比如自由和爱情，怎么平均？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，均贫富。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。平等的信念必然呼唤法治，而平均的热情多半酝酿造反。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，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。分田分地真忙，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？我曾在陕北插队，那是个特殊的地方，解放的早，先后有过两次土改。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，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，于是又来了一次。这有点像孩子玩牌，矫情，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。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，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。突出的事例是，分稻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，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。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，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病隙碎笔。崇尚而不能推广，原因就在这儿。平均原也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，然而不好意思，人性确凿是有些丑陋。人生来就有差别，不可能都自觉自愿去平均，这是事实而非道理，道理出于事实而非相反。当然爱愿并不满足于事实， 这是后话。那么强制平均怎样？可强制本身就不平均，谁来强制，谁被强制呢？或者以强制来使人自觉自愿，这玩笑就开得大了，多半就要成全了强人篡取神位的图谋。倘人言即是神命，对也是对，错也是对，芸芸众生岂不凶多吉少？人是不可替代神的，否则人性有恃无恐，其残缺与丑陋难免胡作非为。唯神是可以实行强制的，这天、这地、这世界、这并不完美的人性，以及这差别永在、困苦迭生的人之处境，都可理解为神的给定。上帝曾向约伯指明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休想篡改这个给定，你必须接受它。就连耶稣，就连佛祖，也不能篡改它，不能篡改它，而是在它之中，来行那宏博的爱愿。必须接受人的罪性，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，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。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，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，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，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，以及建立起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，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，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。法律实出无奈，既是由于人的丑陋，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怨。贫穷的并不都是因为懒惰，富有的也未必全是靠着勤劳。相反，巧取豪夺也可致富，勤劳本分也有受了穷的。对此，爱怨当然不可袖手一旁。但爱怨曾一时糊涂，相信了平均，结果不单事与愿违，反而引狼入室，弄出了强制。但法律不是强制吗？不过此强制与彼强制有些不同。其一，法律是事先商定的规则，由不得谁见机行事，任意修改。比如足球，并非是由裁判说了算，而是由规则说了算。视为法治，故黑哨也逃不脱制裁。其二，法律是由大家商定的，不是由什么人来强制大家商定的，所以大家才自愿受其制约。又比如足球，一切规则都是为了保持足球的魅力，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。倘只取决于权势的好恶，看台上寥寥然只坐着几门谁家的亲戚，那足球也就完了。任何规则都要有众人的理解与拥护才行，否则不过一纸空文。再比如足球，单是裁判和球员知其规则还不行，球迷要是不懂，这球也甭踢。比如说自家一输球，看台上就起哄，再输球迷就退场，那还不如甭踢，就先算你们赢了吧。不过要是裁判有猫腻呢？当然误判应当理解，偏袒也要忍耐而后申诉，但若有人以权压众，包庇怂恿黑哨呢？甚至事先就已排定了比赛的结果呢？球迷们那就给他一大哄吧，然后退场，此乃义举，算得上护法行动。法律不担保均贫富，正如规则不担保比赛结果。要是有谁担保了比赛结果，没问题，你把他告上法庭。可要是有人担保了均贫富呢？人们却犹豫，甚至可能拥护他。就算发此誓愿者确无他途，可历史上有谁真正做到过均贫富吗？真正做到，同时又不损害人的自由， 可能吗？就比如，有谁能让大家自由奔跑，又保证大家跑得一样快吗？有谁能把这山高谷深、日烈风寒的行星改造得环球同此凉热吗？骂一骂富人，这很容易，甚至也不都是毫无理由。社会的不公既在，经常也就需要一些敏锐甚至挑剔的眼睛。不过另有一种可能，这愤怒其实比前述的尴尬还不如。尴尬是因为能够反躬自问，而比如说喊着开奔驰的出去的，大约从未反观自己，否则他不难看出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。那么他出不出去呢？都出去了，只剩一个最穷的人，戏还怎么演呢？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，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怨和思想的出门。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，这不值得惊慌，也最好不要逃避，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，质问你的信仰，激活你的思想。进退维谷之日，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，这差不多能算规律。比如说法律，正就是爱怨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。而且肯定，法律的每一次完善，都是爱怨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。斥骂的畅快，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，大半也不是好兆。比如说，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，以愤怒代替了思考，尴尬倒是没了，可从此爱闹脾气。反躬自问越少，横眉冷对越多，爱怨消损，思想伪顿，规则一旦荒芜。比如说足球吧，怎么踢呢？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，抱了皮球，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，磨磨叨叨地自说自话。但是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这事儿可怎么说？谁敢说这样的事已经没有？那么法律对这样的结果也是听之任之吗？规则不是不担保结果吗？但这不是结果呀，这正是法律或规则的起因。朱门酒肉臭，先放一放再说。路有冻死骨，则是在要求着法律的出面与完善。人有生的权利，有种种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权利，此乃天之赋予，即神命，是法律的根据。再比如足球，游戏规则是人定的，但游戏的欲望、游戏的限制、游戏的种种困阻和种种可能性都是神定。这简直就是人生的比喻，人世的微缩。就像长河大漠，就像地久天长，就像宇宙无限，就像命运无常，都是神的给定。是神为使一种美丽的精神得以展开而设置的前提。这不是规则的结果，而是对规则的呼唤，是规则由之开始的地方。在这一切给定之后，神说，人生而平等。生乃人之首要的平等权利，因而倘有穷到活不下去的人，必是法律或规则出了问题，是完善它的时候，而非废弃它的理由。可要是这么说，是不是就有点可笑？法律既定，一有冻死骨，你就说这不是结果，这是法律的开始之地，是法律需要完善的时候，那法律还有什么权威？它岂不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？非也，这不是任人打扮，这是神命难违。法律也不是绝对权威，绝对的权威是神命。人有生的权利， 倘这儿出了差错，错的一定是人。唯去检点和完善人定的规则，切不可怀疑那绝对的命令。可要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穷得活不下去了呢，也得白白送给他衣食住所吗？是的，也得。穷，但不能让他穷到活不下去。这正是担保平等，但不担保平均；担保权利，但不担保结果呀。情愿如此潦倒而生的人，也是背弃了神约，背弃了爱愿。但神不背弃任何人，爱愿依然照顾着他，随时为他备下一个平等的起点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